好，感谢主，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我们还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哈，一起虽然是透过网络，还有这样一个春令会，首先跟大家很抱歉，原来计划是想要亲自前往，种种原因，结果没去。最近教会也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在这边处理，所以刚好安排了目前用这种网络的方式。那么，同时也特别问候我们当中的另外一个教会，除了湖东教会，还有一个真光教会。因为我跟师母成立一个真光协会，对，我们还真的是同个名字的啊。不过我的机构叫做真光协会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吗？师母的名字叫真光，她叫刘真光，所以我们成立一个机构叫做真光协会。所以不管怎么样，问候真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还有湖东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挑了一个背景，这是阿根廷的一根湖，哇，又有雪山啊，很漂亮。这个我觉得，哎，这个背景还蛮不错的。所以呢，既然是湖东，我不知道这个湖它是对着哪一边的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把它当做湖东。那么今天这两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那关于祷告哈。大概是基督徒，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应该是祷告，可能比读经还多。因为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不太读圣经了哈，虽然都要悔改啊，读经祷告，可能比聚会还多，还经常做的事情。所以祷告是基督徒最常做的事情，也是最不会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常常祷告，可是说实在哈，我们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不知道怎么祷告，或者说祷告的反应，好像有些基督徒就喜欢说祷告不灵啊，怎么搞了？祷告不灵呢？所以这两天哈，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方方面面来讨论这个祷告的问题。我们真的要学习祷告，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好像呼吸一样，你不呼吸就停止呼吸，你就没命了。可是我们很少很好。懂得怎么祷告，祷告也是从那里神那里得恩典、得力量、得供应，一切的方式就是祷告。不祷告呢，我们的生命就干巴巴的。我想，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大概都承认，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日常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干巴巴的。你同不同意？我自己信主50年了哈，说实在，这几天跟大家分享。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学习的事情。或者说，我信主50年了，应该常常祷告，也经历过很多祷告神的恩典和供应。对，但是还没学完，还有太多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也感谢神，这几天，这两天要讲的东西，我过去这段时间在准备的时候，其实对我自己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帮助。真的像中国人说的嘛，哈，教学相长，在教导大家的过程中，其实我自己也学到很多，或者我就看出我生命中哪一些我的缺点，哪一些我做得不够的，所以我也要学习怎么样祷告。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些来自于我的经历，但也有一些是我看出来，不要说你可能没做到，连我自己都还没有。在这方面下足够的功夫，好好来学习，就盼望这几天我们能够彼此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蒙恩蒙福。好，那今天的第一堂课叫什么呢？为所需要属灵的资源祷告。其实整个的标题也许应该换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祷告要有个动机，我为什么要祷告？不祷告不行吗？啊，所以祈祷有个动机嘛，哈，那没有这个动机，很多人为什么不祷告？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哈，其实祷告不多，大概就是吃饭的时候谢饭祷告一下，甚至有时候连吃饭都忘了祷告了。啊，我们很少祷告，原因在哪里？没需要啊，我自己做到了，那干嘛祷告？对吧？还有一些中国人啊，哎呀，很有中国道德的美德呀。我们中国人做人处事的美德就是没事儿别找人麻烦，没事儿 自己做嘛，你干嘛每次都找人家麻烦？哎，很多基督徒不祷告，就是因为他有中国传统美德，不想找上帝麻烦，不想麻烦了上帝老人家，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就搞得一团糟。我们就不懂得祷告的重要，所以祷告有个动机。那今天我们第一堂会先从登山宝训的最后讲起的。那所以这个登山宝训，我不知道你圣经读过没有哈？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你还没信主，当然你可能没有读过登山宝训。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很多圣经可能没读过，或者圣经没读完一遍。不过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你应该读过吧？如果连登山宝训都没读过，弟兄姐妹，赶快回去悔改去。登山宝训没读过，那你算是哪一门的基督徒啊？啊，登山宝训。可是登山宝训不简单，登山宝训一开头啊，就讲了什么呢？耶稣列出一堆的事情，啊，哎呦，每一件事情叫做天国大宪章，天国的子民，神的国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哦，耶稣就说了，你们每一个人啊，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你们的义，公义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那譬如说呢，哦。你听说不可杀人，我告诉你，你只要恨人，你只要骂人，你就是在杀人了。不，这就不简单了。好，不可以奸淫，你听过这样的话吧？但我告诉你，你看到妇女已经开始动淫念，你就犯奸淫了。你听说不可以背约，起的誓一定要遵守，那我告诉你，什么誓都不要娶。耶稣一口气讲下来了，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说我告诉你要爱仇敌。这一系列的登山宝训提到的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生活行为，什么又要谦卑，八福里面吧，虚心的有福啦，然后要纯洁，要有崇高的道德，要有正直的生活，要自我牺牲，要不报复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不得了，登山宝训读完以后，天国公民要有这些品格，那怎么达得到呢？这非常高的标准。读完以后，我能做到吗？不可能。那怎么办？哎呦，天方夜谭。不是的，登山宝训提出一个极高的标准，是一般的门徒，每一个门徒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的。但耶稣既然这样讲了，他难道要逼我们去达到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吗？不是的，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方法，就在登山宝训最后结束的时候，第七章耶稣提供的方法就是借着祷告，祷告神就会把这些好东西赐给我们。就是说你要达到这一种正直的生活，崇高的道德，这一切的天国子民应有的生命，生命才有生活嘛，就靠着祷告得来的。你要觉得高不可攀，越是这样，我告诉你，这就是祷告的动机。祷告的动机在这里，所以秘诀是什么？不是要自暴自弃，觉得不可能，算了，哎呀，那是说说而已。不要这样，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失去一切的祝福。相反的，登山宝训一开头是八福，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他们是天国子民。虚心的人，我们这个虚心看着像谦卑哦，可是原文的意思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什么叫邻里贫穷？他感觉他灵魂里面好像是一个破产的人，一无所有。所以当你看到登山宝训耶稣列出的这些超高的天国子民的标准，然后又觉得够不上，你应该产生一个感觉，破产了，我一无所有，我怎么可能呢？然后呢，不要到此结束，要从这一点激发你发出一个祷告，主啊，帮助我，让我能够怎么样达到你要求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生活，赐给我这样的生命， 当你把这种看到神的要求跟你现在的光景中间的差距产生一个极大的动力的时候，你有福了，你是天国的子民。当你越觉得我离得太远了，呜呼哀哉怎么办的时候，感谢主，你是天国子民。如果你觉得说，哦，这个标准蛮高的，那行，我努力一下吧，你完了，你不是天国子民。天国子民的第一个特征，邻里贫穷。所以登山宝训的第一个福是整个登山宝训的钥匙。可是从邻里贫穷就结束了吗？不，从邻里贫穷第五章要到第七章，然后耶稣说了一些话，这就是一个答案。第七章第七到十一节怎么说？你们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不断的寻找就寻见，不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不断的祈求的就得着，不断的寻找的就寻见，不断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当你注意到了，我加了几个字，用蓝色标明的，你们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不断的寻找就寻见，不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上没有这几个字，但是待会会解释，因为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表达方式它是用现在式，那个意思就是相当于英文的现在进行式。所以不是祈求一次而已，是 keep on praying， 继续不断的祈求， keep on searching， 继续不断的寻找， keep on knocking， 继续不断的叩门。这不是一次的，是连续不断的。那换句话说，这要一个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所以我们必须持续不断的。所以我们说过，这几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祷告。第一件事你要学习的，你的祷告必须是恒切的，必须是持续不断的。很多人的祷告的失败在哪里呢？就说好像我跟上帝汇报一下，上帝啊，我需要什么了，我讲完了，上帝你知道了哈，你无所不知嘛哈，我已经报告了，剩下就看你什么时候送货了。我们的神是 UPS 吗？随时送货？你为什么没有继续不断的祷告寻求呢？那你说神无所不知，干嘛要继续不断的祷告？难道要提醒他吗？持续不断的祷告，这就是一个成败的关键。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完全做到耶稣所要求的为人处事的那一些天国子民的规范。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做不到，那因此只有靠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活出那种的生命。所以需要祷告嘛？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什么？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但这个祷告不只是说一次就算了，说两次算了，而是恒切的继续不断的祈求。如果你继续恒切不断的祈求，你一定会得到。但是因为你就感觉到我邻里贫穷，我破产了，我一无所有，所以那种迫切感会逼着你继续不断的去祈求。那因此呢，原文用三个动作来形容，一个是祈求，一个是寻找，一个是叩门。其实三个是同义词，三个其实都是一种不同方式来表达祷告。祈求当然是祷告了，寻找呢，寻找也是祷告，叩门呢也是在祷告，只不过呢逐步升级。什么逐步升级？祈求就是祈求，寻找很找东西一样，哎呀很着急的去找，对不对？寻找是一种很热切的寻找一个东西。叩门呢，你不但嘴巴说说敲门啊，然后越敲越大声啊，哎呀老兄啊，有没有东西啊，对不对？叩门。所以三个都是祷告，但逐步升级，从祈求到寻找，从寻找到叩门，而且是继续不断的祈求，继续不断的寻找，继续不断的叩门。那为什么 因为我迫切想要活出天国子民的那种属灵的美德嘛。那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想活出天国子民的美德，你当然不会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些人很少祷告？他根本就不想活出天国子民的那种风范，那种美德。那他也不觉得他现在的现况跟天国子民有差多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干嘛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面讲啊，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为什么很少祷告的？或者说你从来不为自己属灵的光景祷告，你会求这个求那个，没工作找工作，没房找房，没老公找老公，没老婆找老婆，你会求这个，但你为你自己属灵生命的提升祷告过吗？你是觉得你还行？你不觉得你邻里贫穷吗？难怪你一点祷告的动机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要问的是，你觉得你属灵的光景如何？如果你是渴望活出天国子民的那种属灵的美德，你既然很渴望，你就一定会持续的去恳求，因为这种持续的恳求就代表那种你迫切想要，非拿到不行，就持续不断的。那因此恒切祷告表达的是什么？你了解自己邻里贫穷破产，同时饥渴慕义。什么叫饥渴慕义？我想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你大概养过小小孩，或者你现在有小 baby。我知道最近美国这个缺奶粉，哎呀，如果你刚好有孩子要吃奶的，他一饿起来啊，我告诉你，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他就是饿。小孩子很简单，就是哭哇哇。我这有时候在超市，在别的地方就看到，哇，小孩子哭到，这个妈妈很淡定，一瓶奶已经放在那儿了。孩子哭啊哭啊，很难摇摇晃啊摇晃啊，一嘴巴一塞进去，立刻没声音了。孩子有了一瓶奶，非常满足。但是没有奶喝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叫什么都没有用，别哭别哭，像很多人，哎呀，丢脸。孩子不管这个，他就是饿。这叫做饥渴。但问题是你饥渴慕义吗？我就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弟兄姊妹啊，对自己属灵光景，哎呀，很差哈，没感觉，没反应，不饥渴，难怪你不祷告，或者祷告是有一下没一下。哎呀，神啊，你知道我最近有点软弱啊，就你帮我一点忙，那过完就算了，做别的事儿了。你不继续的祈求，不去继续的寻找，不去继续的叩门，我保证你啥也拿不到。你继续不断的恳求，表示你的虚心，表示你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前面的八福，你们必得饱足。那你既不饥渴，又不恒心的祈求，难怪你啥也没得到。所以，可悲的是，教会里面，我不能说一大半了，很多弟兄姊妹真的对自己属灵的光景，好像一无所知。也不祈求。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湖东教会如何，我不知道你们真光教会如何，但是我知道普遍的一般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属于这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求主光照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做成这样的基督徒。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他就用了一个比方，哪有孩子跟爸爸要面包给他石头，要鱼给他一条蛇的。这叫做犹太人喜欢用，叫做轻重辩证法。用一个比较轻的来表达一个重的。用一个比较，怎么讲，像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很普遍。天父跟我们的关系那不一样。连一个一般人的父亲都不会给孩子给他石头给他蛇，当他要面包，当他要鱼的时候，你不会这么做。何况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跟地上的父亲那差多远啊？所以地上的父亲都做得到，那况且 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啊，所以这个地方还用这个轻重缓急的一个对比，神对我们的爱是超过人间的父母对孩子的爱，所以人间的父母不会做这种事情，求面包给他舌头，求鱼反而给他舌，人间的父母不会做，那天上的神呢？他更不会，更不会，相反的，他会给我们更好的东西，他一定会回应的。可说到这儿的话，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不好意思大声讲，小小声就说：“庄牧师啊，说的是这样，可是事实上呢，祷告过啦，有去无回。”当前一句话不好讲啊，什么肉包子打什么的，我总不能把神当成那个。可是我祷告啦，不灵啊。问题就在这儿了，这两天就要教你这回课，怎么样能够有求必应？能吗？能有求必应吗？能。圣经上也真的有这样应许的，不过这个应许有背景的，有上下文的，不是任何情况下有求就一定会应的。但是先说一个道理，我们的神爱我们比人间的父母爱孩子还要超过，既然如此，人间的父母不会不顾孩子的要求不给他吃的，天上的父亲更不会。那既然不会不理我们，既然一定会回应我们，那为什么我没得到？学功课就要学这个地方。第一，神不是有求必应。有求必应什么意思？我要东他就给我东，要西给我西，叫有求必应。神不一定是有求必应，你要的这个神不一定给你这个。为什么？神要给你的可能是更好的，而不是你要的那个。因为我们作为人的有限的人，我们往往不真的知道你要什么，而且我们也不一定心里预备好了准备去接受神所给我的那一份。我们做父母，你这样想啊，你的孩子当然饿了要吃奶，你会给他奶的，可是你孩子有几岁了啊，该吃饭不吃饭，要糖吃，请问你做父母的，你是给他糖吃呢，还是说不行吃完饭才给糖吃啊？那就看你的什么样的父母咯。我知道现在啊，很多的家长啊，原谅我这样说，你们都很孝顺儿女的，不是孝顺父母，是孝顺儿女的，有求必应，他要糖就给他糖，然后装凶，我就跟你讲，你不姓庄，我姓庄啊，别忘记啊，我们太孝顺。太溺爱的孩子了，因为孩子小，他不知道他真正该要的是什么，真正要的是健康的食物，让他能够长大长壮，同时头脑聪明，吃那个垃圾食物他就变成垃圾。可是你不能有求必应啊，但人间的父母都懂得说要给孩子什么是对他最好的，那何况天上的父亲？所以你有求必应，那你是上帝还是他是上帝啊？所以有求不能必应的，你都祷告不灵了，祷告本来就该不灵。反过来我这样说，照你所祷告的要求都给你的话，那你变成上帝，上帝变成什么？阿拉丁神灯那可以，阿拉丁神灯，阿拉丁拿那个壶一戳，那个精灵就出来了。那个精灵啊，真的阿拉伯语还叫做精灵，叫精灵。法力无边，很听话。主人，你要我做什么？你要给什么？马上给你变出来。我们的上帝可不是阿拉丁神灯的那个精灵，他是神，他不会有求必应的。为什么？他比我们更知道我们该要的是什么。同时，他真的要给你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预备好了去接受这个东西吗？所以有时候神暂时不给，暂时不能给，给了你，你承担不起，你受不了，你没准备好。等于你真的准备好了，神才给。所以神有他的时间表。所以为什么要恒切祷告，不断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在修正方向，好像潜水艇啊，那个声呐，那个雷达，声呐是什么？一个音波出去，撞到一个东西弹回来，从一去一回就知道 那个东西是一个不动的石头，还是一个会动的潜水艇啊？还是一条船啊？懂吗？一去一回，一去一回，就不住的祷告，就好像对神发出这个声呐的音波一样。然后我去辨别神的回应是什么。你需要不断的发出，你不能发一个音波就出来，这样不行的。所以潜水艇的声呐就是不断的发出信号信号信号，不断的接收，去一回，一去一回，这样来测距离，不断的。我们要不断的祷告，去明白神的旨意，要不断的祷告，然后心里也预备好，在祷告当中，就像你写文章一样，你写日记跟心里想东西的不同在这里，你写日记一旦写下来，写下来的时候你的思想要变成文字，经过组织，经过再思，写下来的东西那个跟只是一个闪过一个念头不一样。祷告也是如此，你到底要什么，到底要什么，你说出来，但是不是说一次，不断的祷告，不断祷告，有时候祷告祷告当中圣灵就在你的心里提醒你，这样祷告对吗？我求的应该是这个吗？还是祷告祷告你自己慢慢转向主啊，莫非应该是这个不是那个，你自己都发现了，是你在感动你。所以神要装备我们预备我们，所以不是有求必应，他一定会回应，但不是有求必给，给你想要的东西，这一点是不同的，父母跟儿女的差别就在这里。所以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什么都知道，他比你我还更知道我真的需要是什么。所以神知道什么是对你对我真正有意思的，叫做好东西。所以这个经文里面提到什么呢？我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你可能要的是这个，神给你的一个是绝对是更好的，超过你所求，超过你所想的，是超过，不是更差，不是他没听见，他听见，他要给你更好的。所以他有他的方式，他有他的时间表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这是祷告的第一件功课，持续的祷告。这个持续的祷告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持续的祷告使我们预备好接受神所给我们那个超过我所求我所想的，而不是耍赖式的祷告。你不给我就不给你玩了，不给我怎么样，哎，不是不是不是，弟兄姐妹，祷告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别忘记他是神，我们是接受神恩典的。所以第一个功课耶稣教导我们的，就是一方面要了解你自己属灵的光景，叫做属灵上的破产，属灵上的一无所有，然后愿意在这个方面有一个迫切的动机动力，促使我们去寻求神的帮助。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神把他的能力给我们，使我们有这种属灵的生命，活出属灵的生活来。那这个强烈的动机会让我们不断的去寻求，但在寻求的过程中，可能我以为我要的是这个，我认为有了这个对我是有很好的好处，可神知道他有更好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样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也准备好你的心去接受神所给你的这一份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哈，我在台湾的时候有段时间在带领那个我们在我们在美国可能有人叫做社青，社会青年团契，有的教会叫做职青，职业青年团契，总而言之都是年轻刚毕业的，然后已经开始做社，大部分是未婚的。那在台湾就在新竹，那是个高科技的那个，好像台湾的我们叫做硅谷 Silicon Valley， 很多高科技在那里。有位姐妹哈，大学刚毕业，参加我们这个团契，那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是团契辅导嘛。那刚认识这个姐妹的时候，不多久在很多聚会里面就看她愁眉苦脸，然后常常分享一些事情就唉声叹气。有一天我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啊，癌症，她就说了男朋友跑了， 后，大学时代交了一个男朋友，交往了三四年，大学一毕业没多久，那个男孩子就提出分手了，拜拜了。啊，他当然伤心难过了。然后我再多问几句，因为这个姐妹信主了，她在她大学里面还是大学团体主席哎。我说你男朋友是怎么样的人啊？好好哦，多好啊，听话啊。哦，好就是听你的话就好。对，还有其他的吗？没缺点啊？有啦，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还没信主。没信主？你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交往，这个不对了。何况你是团体主席，你做团体主席这个道理都不懂吗？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如果进入婚姻，你想也知道什么结果啊？你们的价值观不同，人生观不同，什么都不一样，还是团体主席？哎，感谢主啊！这姐妹一听，庄哥，你说什么？为什么感谢主？感谢主，烂的不去，好的不来。什么意思啊？叫你跟他分手，我看你舍不得，现在人家把你甩了，感谢主。好，让你重新开始啊！啊、哦，庄哥啊，我很难过呀，本来就该难过的，你选错人了，他把你甩了，你拉都拉不回来了吗？那你怎么样？你叹气也是这么回事啊？我告诉你，这段关系本来就该了断的。要你了断，你了不了，人家把你甩了，感谢主。哦，这姐妹好像很不能够接受我这样的说法。隔了几个月，大半年后，哎，有天眉开眼笑的，我说怎么啦？东哥，我现在有新的男朋友了哦，怎么样的男孩子啊？信耶稣的，而且很爱主的啊，好好好好。我说姐妹啊，前一阵子吧要死要活的，现在嘛又高兴的要死。你知道前面男朋友为什么把你甩了？本来就不应该的，你们俩本来就不配。只不过呢，连那都死心塌地的，神有他的时间表，给他给你最好的东西。当然，这中间那几个月当中，他心情也慢慢平复了，经过我们的教导，也提醒他了。作为基督徒，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你应该是婚姻观是这样，我宁可不结婚，也不要跟一个信仰跟我不同的人谈婚论嫁。你应该有这个决心，而不是说无论如何，随便找个男人我就嫁。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啊！当他慢慢慢慢，他也我不知道他多少程度上接受我们这样的观念。总而言之，神让他有个新的一个开始。那我知道后来他们也结婚了，所以我只是举这个很普通的例子。但是你就知道，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总是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按照我们的时间表，要一个我们所要的。祷告是求神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的时间表，赐下他认为最好的东西，这才叫祷告。祷告，你不可能扭曲神的膀臂，你不可能把神拉到你这里来，要神做他认为不好的事情。祷告是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学习顺服。然后呢，另外一个祷告的动机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保罗曾经为腓立比的教会，不，以弗所的教会啊祷告。他一开头就说了一句话，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首先提到的是以弗所教会的正面的见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那保罗呢，就不住的为他们感谢祷告，又是继续不断的，我继续不断的为你们感谢神，祷告，不断的祷告神。那是什么意思呢？这边提醒我们。”他为信徒已经具备了两个属灵的品质而感谢，一个是信从主耶稣，信从主耶稣的信从跟从就代表依靠和顺服。第二个特质，亲爱众圣徒， 爱是一种信心外在的表现，我内在对神的信心，别人看不见，你真的信吗？多么信呢？外在有一个对众圣徒的那种爱，对，爱是信心外在的一个表现，爱是用在人的身上，对众圣徒，信心是对神的，对神的。那因此既信从主耶稣，又亲爱众圣徒，有这样一个好的属灵的品质，那就很好啦，总是有成长空间嘛。所以保罗就为他们要提出一个祷告。那时候的祷告呢，一样正如刚刚前面总是持续不断，我一想到你们就继续不断的为你们感谢，为你们祷告，持续不断的。第二个，考虑到众人的需要，那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了什么呢？祷告的内容下面就说了，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放在他的脚下，由他来管辖，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被那充满万有者的基督所充满的。我这边用蓝色标了几个字，就是我把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上做了一点点小小的修正，像前面第十七节，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充分的认识他。那当然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本来的翻译是怎么写的呢？来看一下啊，本来写的这个第一章十七节，原来和合本的翻译是赐人智慧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还用真知道，我先翻译成说充分的认识他，不是真知道，意思他差不多了。那后来是第22、23节有几个字稍微做一点小小的修改，不过最重要的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祈求是什么，不是给他们物质上的祝福，不是给他们这样那样的恩赐，不是给他们这样那样的一些物质上的东西，是求一个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看见。耶稣他称这位神叫做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待会会讲祷告，你向谁祷告？保罗的祷告都是向父神祷告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然后赐下什么？智慧和启示的灵，把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其实就是圣灵，赏给我们。你就注意到第十七节，三位一体的耶稣、天父、加圣灵。有了圣灵，我们才能够充分的，或者说真知道这位神。那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正的知道，这知道里面三个东西：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的丰盛。第三，知道他在我们这些信徒的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知道三个，这三个加起来就叫做真知道，或者说充分的认识。好，因此在这段祷告里面，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的祷告，他说是一个内在的圣灵。换句话说，这边提到哈，这个关于智慧和启示的灵啊，有两种解释。这个灵可以指圣灵，也可以指人的灵。可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显然的是圣灵才赐下智慧启示，不是我自己忽然间发现找到了智慧和启示。所以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应该是圣灵。所以天父把那个圣灵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以后呢，会照明，照明这个字叫 enlightenment， 照亮，照明，不 本来的黑暗看不见，照明就看见。这个 enlightenment 在佛教里面用法就叫做开悟，开悟，悟道的悟，也就是英文的翻译成 enlightenment。 我们就明白了，看见了，看见什么东西呢？会得到一个属灵上的视力和见识，因为照亮我们的眼睛以后，我们就会怎么样？看见，就会知道。我说有三个东西，待会会详细解释，一个是恩召指望，一个是基业，一个是能力。现在我们呢，可能没有属灵的眼光，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没有发现它的宝贵，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见识，属灵的一种透视 perspective， 这是圣灵才可以给的。然后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一种属灵的洞觉洞察力，好像哥林多前书保罗说过的，一个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参透万事，世界上发生所有的事情，包括这个乌克兰战争，包括瘟疫，包括这个那个，每一件事情除了是一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以外，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和洞察力，穿透的力量，去看见那个东西的背后是什么，这是属灵的光照才会有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我们需要为这件事情向神祈求，因为很多今天的基督徒缺乏属灵的洞察力，只是看到一件事情，不知道这件的背后有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在那里。举个例来讲啊，这次的瘟疫当然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这是我们知道，这不必多说，我们也都了解的。可这个瘟疫里面还包含了什么东西呢？我这样说哈，瘟疫，然后政府的很多决策，甚至教会中很多的决策，就显示出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整个的过程，有一些我们需要有属灵鉴察力去分辨的。我这样说吧，你就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好，瘟疫出来了，政府的政策或者教会的政策说打疫苗的跟没打疫苗的要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湖东教会怎么处理的，我也不知道你们真光教会怎么处理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政策怎么做的。但我知道有的教会的规定是这样，哦，这个没有打疫苗的哈，你最好不要来教会，我们现在开放实体了，我只准打疫苗的来，没打疫苗的不准来，最好不要来。你真的来了，我告诉你，我给你后面一区，你们坐在那里，给我们远一点啊，免得你就传给我们了。你说会这样的吗？还真的有华人教会这样做的。有，加拿大多伦多就有华人教会宣布，没打疫苗的基本上教会不欢迎你回来实体聚会，你在家里送网络就好了。那你误打误撞就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也不能把你赶回家了，可以有教会一个角落就在那里，你在那里聚会啊，给我们远一点。还有的教会是这样做的，敬拜赞美团带上师，对不对？如果你没打疫苗了，请你戴口罩；没打疫苗，打过疫苗了不必戴口罩。所以一上台知道谁不打，谁没打，戴口罩吗？那弟兄姊妹也会这样讲，怎么说呢？这些没打疫苗的是没有功德心，你不打疫苗，这样都传给我们了。OK， 这是目前现象是如此，你知道背后有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要有属灵的洞察力，这种的决策，决定要怎么做，这种决策是什么方法呢？因为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哈，我这两天以后有机会再介绍。是讲一个基督教伦理学，伦理学，伦理道德嘛，伦理学，我用实践。可是，一开头我介绍了这个伦理学哈，怎么决定这件事是对的、不对的、好的、不好的，你怎么决定的？有一种是道德相对论，全部都相对，没有什么绝对对的。今天你在美国，尤其你们在西雅图这一带，跟我在 Boston 这一带，在美国的两个角啊，好像牛两角一样，最东边东北的跟你最西北的，两边是全美国最蓝的州，最 liberal 的。好，现在为了堕胎的问题闹得一塌糊涂，对不对？ 现在的年轻人说法是什么？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绝对相对论。好，这是一种伦理道德的观点，绝对相对论。还有一种最普遍的，连基督徒都常用的，叫功利主义式的。什么叫功利主义式的？听起来很有道理。最多数人最大的快乐，最少的痛苦，这是对的。最多数的人最大的快乐，最少的痛苦和代价，就是对的。红绿灯怎么说的？哎，我一看碰到红灯，我得停下来，我痛苦。那绿灯就可以走了，对不对？对，我碰到红灯，我也碰到绿灯啊。所以呢，算起来这个痛苦还算小，对大家交通秩序呢有好处。好，同意了，红绿灯是这么做的。对，功利主义是来定是非对错，很普遍。那现在用在这个疫苗。多数人打疫苗，对不对？是多数的，打了疫苗安心，我比较不会重症，不会死掉。没打疫苗的呢，少数人嘛。然后我就给少数人一个限制，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甚至怪罪他们说你们传染给别人。其实各位，你也知道，其实你应该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真的有点太无知了。打疫苗的人也会突破，对不对？就会感染的。你一旦感染了，你会传播吗？会的。不是打了疫苗，你感染就不传染的，不会，你会感染，你会传染的。你的传染跟不打疫苗的传染是一样的。以色列国家卫生部的调查，打过疫苗传染给别人的机会比不打了还多两倍。为什么？就是他打过了。他放心了，打过了。不戴口罩了，然后到处都好啊，就你传给别人，所以传染源是谁？大多数来自于打过疫苗的，而不是没有打的。那你为什么怪他们说没有公德心？谁没有公德心？就是多数人逼迫少数人，你懂吗？全世界所有的种族歧视都是用功利主义式的伦理道德观念。你想想看，一个国家90%的一种人，10%的那种少数民族。90%一投票，民主投票哦，要剥夺10%少数人的财产权、公民权、什么什么权，会不会通过？一定通过，多数人嘛，剥夺你的，他就可以得好处，有利益啊，他没有太大痛苦啊，他痛苦的是少数人，所以因此，少数的人他有没有基本的人权？所有的种族屠杀，所有种族歧视，都是用功利主义式的伦理道德方法来决定的。基督教伦理学不是，基督教伦理学是我们是有绝对规则实践，但这绝对不是那种教条主义式的绝对。那今天我就不讲了，基本上我就说阶层式的，有轻重缓急，在特殊情况下比较轻的这种义务，道德义务可以暂时豁免。但不是功利主义式了。现在的瘟疫，我们的反应就是一种功利主义式了。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法本身有没有问题。这叫做属灵的透视。你没有属灵的透视，你想啊，这是政治问题。它不单单是政治问题，而是这一种方式来决定对错好坏本身有潜在的致命的问题。我们需要属灵的智慧，今天世界上的国际大事也都是有属灵的智慧，政治局势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有属灵的透视，没有属灵圣灵给我们的这种透视，你就看不见这个世界上它发生什么事儿。其实我们圣经上的启示都知道，世界末日会来的，总有一天会来了，不一定今天来，不一定明年来，总有一天会来的，而世界就一直朝一个方向在走。诗篇第二篇就提到了地上的君王，诗篇第二篇一开始就这样讲的，地上的君王为什么喧闹，他们筹划什么，要推翻他的受膏者，当时是指君王，受膏者就是 Messiah， 希伯来文的受膏者，那 Messiah 就是基督，世上的君王在反基督，要推翻他。你在欧洲你看到没有，去基督化，在美国开始了， Seattle 等着吧，世上的君王在做这些事情， 坐在天上啊，在嗤笑他们。你要知道，所有的政治的局势，不管在美国国内的，在国际上的，在所有的地方的每个角落的，别忘记你要有属灵的透视，发生什么事了。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啊，怎么会？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这是圣灵要给我们的。那因此，保罗就为信徒们能够得到这种属灵的智慧和属灵的悟性来祷告。所以他不是求以弗所的教会得到这样的物质的祝福，或者是属灵的恩赐，能讲道，能做什么的那种东西，他不是为这个祷告，他是为他们有属灵的悟性和属灵的智慧，这样才可以多认识神，真的认识神。所以这种多认识神需要一个是知识命的面的，一个是个人的经历，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彼此排斥的，不是说我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有些人说，有些人比较看重哈个人的属灵经历，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你都是头脑知识，可别忘记圣经的真理的知识是必要的。所以你不要说我高举了个人的经验而贬低忽略了真理的知识，那相反的也是一样，你不能只有一大堆的知识而没有属灵的经历，实际上是经历神、认识神、体验到神的同在。我说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好像我们，你知道物理学上有个东西叫做毛细管现象，知道吗？我也不知道的话，一个水，拿一个小的玻璃的那种空心的柱子一插下去，水就会上升，然后里面玻璃里面的水就比外面的液位高一点点。原理是两个，水呢有一个是零负力，水会粘在这个玻璃壁上啊，有个力量，这个玻璃跟水的那个力量粘着，它就变成一个凹面。水本身的物理上的张力呢，它喜欢是凸起来的，不喜欢是凹下去啊，所以水本身有个凝聚力，它就把凹下去的水面变成凸起来，可以凸起来以后，这个玻璃面跟它之间的关系是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它变成一个这个有个力量拉上去，所以一凸一凹一就往上升到一个地方，升不上去了。为什么？比水面高的那个水柱有个压力的重量嘛，把它拉下来，就撑到一个地方。上不去了，所以这两个力量交互作用哦，一个跟玻璃，水跟玻璃之间的这个粘着力，一个是水本身的表面张力，一个表面张力，一个是粘着力或什么东西，两个力量拉扯的结果会升上来。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真理的知识，一个是个人的属灵经历，两件事情交互作用，我们属灵生命会提升的。这叫做真正的属灵智慧和属灵的悟性，不是单单读圣经、读很多属灵书籍就可以得到。可是不读这些书、不读这些属灵书籍，你也得不到。听清楚没有？你不读这些书，你也得不到。你就是有各种的属灵经历，会说方言，祈祷过几次。你不读圣经，不在这面上好好下功夫，你不会长进的。反过来说，我就是拼命读所有的书，从来没有经历神，特别我们这一天要讲祷告中去经历神，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生命也不会长进的，就只有知识。好，接下来呢，这个真知识的内容是什么？保罗提了三个东西，他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第二个圣徒中得的产业何等的丰富，第三他的能力何等浩大。这三个，第一个恩召何等指望，也就是说神呼召我们，这个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呼召，因为有个指望嘛。那这个呼召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信主了，包括我能够用各种的神给我的恩赐和力量和机会去侍奉神，这个是一个 honor calling 恩典的呼召，有何等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说我因为响应这个呼召我会得到 众人拥戴，不是那个。我一个不配的人，蒙神的呼召，能够成为神一个不配的仆人，能够服侍神，为神所用，是何等的荣耀！他的恩召，恩召。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只是突然享受恩典的，神呼召我们一定有一个用处，我们可以为神所用。不管你有恩赐才干有多少，但是神可以用我们，这是一个真的是恩典。好像已经过了多少年，1990年到现在了，30年了。所以30年来30多年了，因为现在2022了，30多年来神呼召我放下我的自己化工的专业，然后成为一个传道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我不觉得我放下自己化工的专业好像损失了什么，无法比较，无法比较。不是说橘子跟苹果不能比，而是说东离西有多远就差多远，可以这样讲。神的呼召是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为了这个盼望可生可死，这叫恩召，何等的盼望。但这需要有属灵的眼光来看，而不是用地上的价值来评论。第二个，他在圣路中得到的荣耀产业是何等的丰富。当然这句话呢，在圣经学者当中有两种说法，那两种说法呢其实可能各有千秋，或者两个合在一起。一个是我们每一位圣徒从基督那里会继承的一个产业，好像继承遗产嘛，属灵的遗产有何等的丰富，神要给我的那个产业是何等的丰富，这是一种的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我们这些圣徒是神的产业，我们是他的子民嘛，所以旧约圣经中也的确把以色列民列为是神的产业，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神的产业，何等的丰富，丰富，何等丰富，就是说神的子民来自于各地各方各式各样的人，历代众圣徒在神的手中变成何等荣耀的产业。所以我们是神的产业，反过来说神是我们的产业。到底哪一种方法，哪一种说法比较对呢？我的看法，或许故意的一语双关，保罗在这里，我们都需要属灵的看见。一方面，神要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然后你会羡慕、盼望，你也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第二方面，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但是神把我们看为他荣耀的产业、丰盛的产业。我们这些人算什么呢？可神把我们看为他丰盛的产业，看为他的子民，这也需要属灵的眼光看见。当你有这样看见以后，你真的愿意一生为主而活。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当大学一年级受洗，然后参加一些聚会，我真的觉得神借着那些神的仆人分享的一些信息，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神的呼召是蛮有盼望的。我们这些人要从神那里得的基业何等的丰富，就使我那么年轻刚信主的头一年第二年基本上就决心，那时候没有决心说要全职侍奉了，只是说一生为主而活。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也不管你的年岁有多少，我盼望这一些看见会帮助你立定一个一生跟随主的心志。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志，很可能我们的眼光还是瞎的，你没有看见，因此我们格外的恳求，求圣灵赐给我这种能够光照我的心的这种智慧和启示的灵。当你看见了，你明白了，你知道这个真知识以后，你不会不受激动的，你不会冷冰冰要死不活的，你不会不冷不热的。最后一个，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还有三个形容。他这个能力呢，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使基督从钉在十字架上好像是受羞辱却升到天上最高的宝座，这个能力使基督成为众教会和所有天上万有的之首， 这个字，超越大的能力。死到复活是这个对比，从羞辱死在十字架上到升上最高的宝座，这两个是个对比。然后好像他一无所有，他却是万有的首元首。他死的时候一无所有，可是他现在是万有之首。所以用这个来形容神的能力何等的浩大，那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和透视去明白神要显在你和我身上的他的能力也可以同样的浩大让你经历到。我们一起祷告结束第一堂的聚会。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这两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春令会，求主来引导和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湖东教会，包括晨光教会，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祷告，怎么样按着你的心意来祷告，怎么样去经历你的大能。特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觉得我们邻里贫穷的时候，我们要向你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好让我们得到这样属灵的宝贵的一个福分。也求主好像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一样，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的认识你，充分的认识你，好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和突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